思考一下。嗯，能不能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在你们的各种不同的地方，有的是在贵州啊，有的是在这个啊，像金沙中学我不知道在哪里啊，我不知道在哪里，大才中学我也不太清楚啊，能不能请你们来说一说你们怎么样运用你当地的环境啊，你了解一下你们的环境，你们的困难啊，来当地人的人力物力资源来进行教学呢，你有没有这些经验啊，你利用你的环境来进行教学是不是可行呢？那我想请第一个，我想请黑林奇芳啊，你能不能用我这个主题，你能表达一下你们那边的情形，让大家也能知道啊，我们就光是我个人在这一个方向来说的话，会感觉上面好像太远了，又不找你们的你们的需要可能。那么你们来互相的来脑力激荡来表达出来的话，那么我相信大家会刺激到更好的接受到一个更好的刺激啊。那么我想请黑林奇芳啊，您能不能先来带头来跟大家谈一谈，您如何运用当地的环境跟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来进行你的教学。喂，我不知道这个哦，你没有话筒，那你可以打出来啊。你没有话筒的人，你们愿意说的，请你们这个时候用打的把它打出来好吗？啊，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说谈到什么的时候呢，大家有一些反应啊，而不是光是我在一个人讲啊。那么你们没有反应呢，那我等于，尤其我们有一种。毕竟在电脑里有一些隔阂啊，那么我希望呢，从借着大家能够借这个机会呢，能够把这个话呢，把你心里面的话丢出来啊，你从正面来说可以，从反面说也可以，你有什么困难方面的问题啊，你都可以把它说出来，可以吗？那么我想下面一段呢，我们就是您的问题，我们再来说，或者大家来表达。这样子会更有意思啊。那么黑林奇芳呢，你准备一下哇，我还是希望你能够，你不用说的，那有没有人愿意来说呢？请你来排队，我就马上放麦啊。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抢麦啊，抢麦。那抢麦的意思就是希望激发大家来讲话啊。那么像这个金沙中学啊，裴海明啊，你们有来了两位啊。海啸啊，这个莉莉还有平庸啊，平庸就是徐老师啊，您能不能来说一说您怎么样利用你当地的资源，虽然你的当地是非常的缺乏很多人力物力，但是你怎么样来克服它，你如何来达到你一个教学的一个你自己认为的水平啊，那么我们能不能请你来说一说。那这样子好了，我先请平庸啊来说一说好吗？他怎么走掉了啊？那还有哪一位愿意说一说呢？你用打的也可以啊。平庸他是因为他的电脑经常短路，刚刚来他又掉下去了啊，很可能是掉下去，他应该不会就因为这样就跑掉了，不会的。那金沙中学你们两位至少有一位来代表来说一说好吗？您来这边排队，我就马上让位啊，可以吗？ 有没有人愿意起来说一说，在你的，你如何利用你当地的资源啊，来啊进行你的教学啊，在你教学的时候啊，很多人常常会埋怨自己学校什么设备都没有，无法教学，所以就是语言化的教学，用嘴巴讲就好了。老师本身自己来教学，那么他什么才能都不用啊。好，好，很好，你们都已经排队了，我很高兴啊，很高兴，谢谢，谢谢，我发。怎么会忽然的？刚刚排队好多老师都没有吗？啊，那么刚才有一位，我现在好，那我想没关系啊，我们再来好了啊。那么，你们刚刚已经排了很多队，结果通通退出去了啊。但有一位就是裴老师说的，我们的条件是非常落后。但是老师们都很优秀，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好啊，越落后的地方越能刺激老师，他只要用点心，他就会变成很优秀啊，而且齐心协力尽量把教学工作搞好啊，这几句话真的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动啊。啊，我就个人认为是，在一个很有条件、很有设备、很有什么什么的一个环境之下，往往培养出的老师反而变成是一个低能的老师。什么是低能老师呢？他没有这些设备的时候，他就不会教书了。啊，他不会教书了。那么如果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必须动脑筋，这个动脑筋就是用到我们刚才的一个十字的横线，就是用到的水平思考啊。什么叫做水平思考呢？就是好比说很多人他们说这个地下有金矿，或者这个里面有金矿， 那么他们就说，或者这个地下有水，那么他们说我们就来打一个井。我们打井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认定这个地方在这一块方块里面啊，这个场这一块地方呢，我们就往下扎就可以了。结果他们就一直挖一直挖，挖到很深的地方都看不到水，但是他们还不死心，一直在挖。当然了，有恒心也许挖得到水，可是他就不会想到也许用别的方式。结果就有人说，我就不一定要在这里，我再去探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在这附近看看，就从附近挖的时候那边就挖到了水了。啊，好比说好比说一个仪器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零件，这个零件它要摆在完全的很多零件要摆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的时候，它怎么样的都放不下去。那是为什么放不下去呢？因为他脑筋只往这个方向，他所理所当然的就是放不下去。但是对一个创造思考水平思考的人来讲的话，他为什么不把有的东西就像一个积木一样，他把它竖起来呢？竖起来就不占空间了，所以结果一竖起来，它就不占那个地上的那个面积了，所以它就会变小了，所以它就再放进去了。这就是说它会改变，它不会只是死脑筋的去站在这个角度去看。哎呀，我们没有设备，我们很穷，我们什么都不能教。他说我不能教，我也要想办法来教。我今天你听不懂，我用别的方法来让你懂，我拿个东西来懂，我举个例来懂。那个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例子都会连结啊。那么每一个人呢，他都有内在的举一反三的能力。你举了一个一，他可能会得到三种五种十种的啊，他可以用他你这个例子来套来学习来发现啊。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一句话我认为今天是最不错的啊。我们的条件是非常落后，所谓落后就是也许没电脑，也许没教具，什么都没有啊。我再说一下我自己，我当年我在我最早出来是教幼儿园的一个老师啊。那个时候真的那个真的是那也叫落后啊，什么都没有的啊。因为没有，所以我们就开始创作教材，我们开始编教材，创作教材，我们开始做教具。完全都是开始画故事书啊，我们来设计游戏，我们老师就变成好像全能的老师啊。那么我们要研究这个教法，因为没有人，前面没有人可套，我们只有完从无中生有。今天我能够走到这一步，我认为我最大的这个受到的影响就是我刚刚开始进入这个社会工作的时候，进入一个幼儿园里去工作的时候，从没有教材开始变成我离开的时候有好几套教材，我们的教具是满满的。可是自从我走了以后，那些老师甚至于都不太会，他有这些教具来用了，他们也未必拿来用，他们没有这个也没有这种创业的精神，也没有去动脑筋的精神，反而是落后了啊。像国外外国，他们就拿美国来讲，美国的教育，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谈美国的教育。事实上他们是站在开放的，为什么开放？因为他们的教具非常的充实，他有各种的教具玩具摆在教室里供他们去自我学习。可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学生呢他学习到没有呢，老师掌控不住，老师不知道，那老师呢就缺乏了去利用教具来教学的，他不必要了，他原来就有教具了，他自己就可以学习了。所以老师变成懒惰的老师，变成不关心的老师，很可能，当然不是全部。因此呢，很多的学生都变成了文盲，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教育，在一个物质跟条件非常丰富之下，反而促使的老师他没有真正教学的能力，他的创造、他的思考、他的那个水平的思考都不够，还不如一个我们的乡村的老师，没有条件下的老师，他会怎么样来激励学生，他怎么样来爱学生，他怎么样跟学生打成一片，怎么样去理解学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一起来齐心协力，让我想起我当初出来教书的时候的一段历史啊，让我觉得是我那个时候是我感觉我是非常优秀的啊，非常优秀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也还能够跟大家来传递这个信息啊。好，那么再过来呢，那么曹元璋曹元璋老师呢，曹老师呢，我这儿音箱没有耳麦啊，那么你们能不能打出来，打出一些话来让我去感受呢？裴老师不在了啊，你们都对杨老师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黑林奇芳说的，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教师的数量等，现在能做到的太少了。我不太懂你这句话，教师的数量等是什么意思，你能不能再做一点解释呢？啊，黑林奇芳老师，你能不能再做一点解释呢？你能吗？我想可能是这样，你的意思啊，我来揣摩一下，你认为就是说，现在你们在学校里面的老师的老师比较少，所以老师的工作量很大，因为工作量很大，就不能照着我们这样子的理想来走。那么我不知道，那你们要怎么样来教书？如果说老师少，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教书？那可能也要用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怎么样连结，怎么样来发挥每一个老师的长处啊，来怎么样来带动啊？我不知道我讲的是您所需要的啊。那么就说你们，所以你们没有办法达到我刚才讲的这种效果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贵州毕节的邵华斌啊，邵华斌老师啊，您呢有什么样的想法吗？你能不能说说话？请你排队，我就放麦。对，你说的对啊，我刚才的猜想也是这个意思啊，啊，好，我想是这样啊，这就是说我们可能啊，我这么说可能啊，不是说一定啊。我一觉得可能就是说，人老师虽然少，工作量大，那么你的学生多吗？一定学生多，那么你们可以动用到社会的资源，你的家长也许的你认为他们的程度很差，那你们那边有图书馆吗？你们有这个你的学生里面有优秀的吗？你就是说你要把每一个人能够，不管是老师跟学生啊，你们不一定要照着原来的规格的方式来教学啊，就是说人很少，老师很少， 学生很多，那么你把学生来组织起来，把它用科学一点的方式能够分成几组，然后怎么样让他们，好比说差生跟一个好学好几个好学生放在一组里，让他们来做带动这些差的学生啊，来帮助你，他做了你的助理啊，这种方式啊。那么同样的有一些事情呢、啊、就是说在这个校务方面的一些事情呢、啊，可能你们也要管，好比管一些学校的那种行政啊，或者管一些这个会计啦、啊，或者是什么，你们我知道在一个一个学校的事情是一样的多，但是人数少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分担啊。那么所以呢，那么你请问你教书的时候，你就一元化的教书，传统式的教书，你认为这样子比较快吗？好比说啊，我们可以把一个课啊，我们就先拿语文课来讲，我们把一个课把它分，我不是每一个课里面每一句话都要教到，你可能在一个学期里面教一两课是完整的教，其他的课呢，你就他们已经知道要学些什么，在一个课里面要学读说写作啊，我都要有拥有的时候，还要去思考内容的深究。你可以把一个课里面分成一个章节、一个段落或者一个片段来把它分成组，让他们每一组去学习，学习到了以后再来把它做一个每一组来报告。报告的时候，你想，同时你把一个课分成八个大。或者也分成八组，然后把课的内容分成八个部分，分给每一个学生，让他们同时去学习不同的点，然后出来报告，而你加以补充，加以那个修正啊，那么你做一个最后的总结，这样你就不至于是如此的那么的辛苦。我们老师可能就还是没有办法放弃传统的教学，那么同样家长也认为你老师没有教啊，为什么一定要每一个都教，他们每一课里面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什么都章节都要教到呢？我们要做老师要学习点到为止，我点到了以后你自己可以自我学习，今天如果你已经是初中生了，你应该有自学的能力，那我今天指引你这一课重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心应该怎么来学习，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会比较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对老师对这个教材有所了解掌握，然后来分发分配出去，然后大家在很短的时间里你让他每一组起来报告，那么你一节课里面你也许第一节课分配让他们去讨论，第二节课来报告啊，那么最后你来做个总结，那一样的就教完了。如果光靠你一个人来教，你可能很辛苦，你还要做备课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备课让学生去备课，学生一定也要备课，那么你做一个判断啊，你有经验的话你不备课没关系，你没有经验你必须也要备课，那么这样子来带动学生大家的互教共学。我一直说的我要写下来这几个字，互教共学，我们互相的刺激，互相的学习啊。那么老师站在一个鉴赏的立场，老师及时补充加强或者特别提出来，来特别奖励这个孩子他所表达他所得到的他的优点，他找的资料或者补充一些或者指引一些你们可以往哪个方向去走啊。我觉得今天的教学不是说还是由完全是老师像个教书匠，老师像个字典啊，老师是个百科全书，老师没有把所有的课本里面的内容每一个字都教给学生的话，那就不是好老师。那么我觉得这个想法 可能是已经比较落后了啊，落后了。我们要给予孩子，就是说这一课的重点在哪里，这一课我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不是每一课都要同样的目的，这一课的目的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啊，好比说那个有一个陶啊，那个是陶渊明的吧，写的白居易的，白居易写的《琵琶行》啊，啊，大珠小珠乐玉盘的《琵琶行》啊，啊，那么你教这一课的时候，你怎么教？你怎么教？假如是我，我根本不要教内容，我就可以分配。所谓分配呢，就是说我希望这个课呢真的把它表现出来，你们分组，你们来表啊，表演一定要把这个，那你们班上有的人他会弹琵琶，或者他会拉南胡，或者他会舞蹈，怎么样用你们这个你们不同的形式，有创意的形式。你琵琶行不一定就是一定是琵琶，你可以改一个名字，你改一个这个南湖的什么什么，也很不叫做南湖行的啊，我们当然不这么说了，我们把南湖的是一个生命的生命的这个祈祷啊，我们说我们给他取一个名字，把他的这个精神怎么转换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情境，而是用到了学生的长处。那学生没有人会弹琵琶，你问他琵琶琴他就弹不出来。如果我们也可以第一个，我们也可以有一组，也许他会说没有关系啊，我找一个人来假装来弹，那我就放一个琵琶的音乐不就可以了吗？也好啊，这也很好啊，我们就可以让他们来表演，就这一组的人就好像在一个船上，谁来演表白居易啊，这个。那么这样子，这个是在他们在下课之前，他们在一定要有一个互动，一个共同来分配，大家来设计，我们这下一节课要请每一组来表演，把它演出来。那么他要演出来，一定要先去了解这个课文。但是课文不是说你从来没有学过的，很多都是学过的，偶尔有一些不容易知道，他会查字典，他会找百科全书，他会参考其他的书，他们去理解了以后再来表达，表达里面还有创意，他无形中他就把这个课文里面完全消化了。你只要动一点嘴巴，你只要出一点点子，那你有过这样一个点子以后，下一次你就鼓励他们，让他们说我们这一课怎么来学习，让你把责任，你把创意，你把方法都让孩子来去想，那让孩子呢他就会从里面，因为他动了，他互动嘛，互动共学，互教共学，他为了要表达呢，让你给他一个鼓励啊，是这种方法。在我们加拿大，我的孙子他明年要上大学了，他在高中的时候，他们一个中文老师啊，是从新加坡来的，他们也是讲谈到这个节日啊，就是你知道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就是世界各国的孩子都有，所以呢老师要教这个国家的节日的时候呢，你说怎么办，他就会分组，分成这个是中国组啊，这个是日本组啊，那个是加拿大组，那个是什么，然后请你们来介绍你们的国家的这个什么这个各种节日，甚至于说节日里你挑一个节日来表现出来，结果你老师会发现每一组的呈现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是海报式，有的是表演的事，有的是服装的展览啊，有的是什么什么，有的是讲到那个我们的那个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就自然就去在这个网上去查啊， 甚至于说我的孙子从很少跟我来沟通的啊，都是他妈妈在教育他，那么他知道我在这方面可能比他妈妈行一点，所以他就才来跟我来请讨教。那么我因为这样呢，我就引导他怎么样在网上去找这个资料，跟他一起来找资料。那么找了资料以后呢，他就拿去，结果他在班上得到 A 加啊，他们那一组，而且他们还是用录影的啊，怎么样来呈现，用各种呈现的方式。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立体式的学习，是一种动态的学习，是感官的学习，也是一种深入的探讨啊。他尤其要他扮演这个白居易的人呐、他就会体会。那又扮演那个浔阳江头夜送客的那个弹琵琶的女孩子，她也会体会到那个她的无助啊。那么这种是一种很深入的去理解啊。同样，我们要了解到我白居易，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场景，他怎么会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因为你这个问题呢，他就会去追寻他的生平哦，完了他是怎么样被贬出来，然后他心中的不愉快啊，怎么样能够促使他对这个白居易的了解啊，他就借着这个琴声，就像他的眼泪一样的啊，像这个大珠小珠落玉盘，事实上他心中的苦啊，他就觉得这个人变成了他的知音，从音乐的那个角度来讲啊。所以这样子的呈现不需要你花太多的时间，你只要动动嘴，学生让大家动起来，学生有过一次这个经验，下一次第一次可能你会花一点时间来指导他们，第二次开始你就变成一个不需要你帮忙了，他们会了，他们要怎么样来帮，他们要怎么样来表演在你只有做观众的份啊，做观众的份，你只有拍手的份，你只有竖大拇指的份，你被他们感动，你内在是快乐啊，你看见他们的这种呈现很快乐啊，这个你的工作量是很大，但是呢，你不能因为工作量大，你就不去啊。是你这个曹老师说我们的现况是班容量在啊，应该是班的容量大，教师少，工作量大，虽然进行课改，但多采取以前的教学模式。我认为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做，是因为你们没有尝到这个味道，你们不知道这才省事。你只要做一个更高的老师，你可以做鉴定，你给他鼓励，你给他鉴赏，你会鉴赏啊。你做一个事前的安排，你最好呢，好比说你教语文，你把这一学期的这个课啊，这一学期的所有的每一课，你先在课的这个课文的前面注明，我这一课要做什么。我那一课要做什么，我这一课让他们来朗读比赛，我下一课我让他们来去查一些资料。你这些活动看起来好像没在教书，事实上学生因为你这样子规定，他来做的时候，他在做中就学到了，他就必然要消化课程内容。那么我们来找一些我们也许有一些字啊，相同的字啊，它的意思不一样，我就设计出一些啊，在这个什么像知乎也者这些这个文言文里面的有一些字，我们它到底代表了哪些寓意啊，这一类的啊，我们就是它可能常常考试会错误的，我们用横的方式来找到一些问题，来让学生来学习。那我们老师呢，当然我们设计的时候呢，我们要考量到，也要考量到可能考试会考到的东西，那么让他能深刻的记住。所以呢，我们说好今天你们最喜欢的是电视或者电脑里面的游戏，好， 请你们用班这一课里面那个难词难的句子拿来设计出一些好玩的方法。你不要设计，他们会设计，他们比我们有时间，比我们有兴趣设计。他而且一个人设计不如一个小组设计，大家脑力激荡，来看看哪一组的人能够设计出一些最好的，你给他计分。他们在这样子的动态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用到了右脑来学习你这个课文，你的课文就是你的左脑的一个模式，但是你把这个模式用右脑的方法来把它套进去，那么他就学到一辈子不会忘记，而且这样的回馈到老师，老师从孩子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你只有自叹不如，因为他们是合作的，脑力激荡啊，脑力激荡啊。我想啊、我想这我说的这个方法，
100块钱一套呢，全套送
文化啊，有一点觉得
当管理还是有好处吧，
更浪费时间。
看我们那个多屌，
你把一个课文老师手消化一下，
小窄裤一穿，
分析出几个重点、几个问题或者几个重点，像历史课。历史课里面你把每一个问题分得很有意义啊，把它分成分段或者地理的分段以后，让他们去找资料。
发帖子一找人都
来，
人家都那么漂亮，
你看同样的我们给他的时间去准备的时间，可以利用他们的下课时间，或者利用在回家用电话来联络或者做什么，这个见到的啊，那么他们自然会这为了小组的这个成绩，或者为了小组的团结，他们会努力。那么让他们来表现出来以后，你只要加强鼓励啊，你看哪组最好，好在哪里，你能说得出来，那么学生就很快就会模仿啊。他就利用学、电脑里面或者电视里面的一些趣味的问答或者趣味的模式、趣味的游戏，把难题套进去来改变成一个他们学习的一个模式，那么一样的可以达到，一样的可以达到你要教学的目的。今天不是我们老师要一句一句的教才是一个好老师，而是你要会带动你的学生去动脑筋来怎么样来学习这个东西啊。所以我这么说，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啊。啊、也许很多人会想，谭老师你太高啊，高想了大家啊，我们都不大可能啊。啊，你说分组讨论探究时，好多学生只是装模作样啊。我想所谓装模作样，可能他对你要探讨的问题呢，他不是很理解。他没有，你一开始要带动学生的时候，你要让他讨论的是比较容易、比较接近他们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你要提出来的问题啊，要让他们觉得很有趣，而且能够真正能得到一些他去寻找资料的能力啊。那么，我想啊、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可能呢，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个别再来找我啊。找我的时候呢，你拿一个课文啊，我不知道你是教哪一科的，曹老师，你教的是哪一科呢？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教的是哪一科？啊，你是物理科啊，你是物。物理当然是比较深奥啊，比较难的啊。那么你当然你跟开始的时候要讨论的时候啊，好比说我那一天有做个例子说啊，端午节的那一天啊，中午啊，那么你可以把一个蛋啊摆在桌子上，或者摆在很平稳的地上。他能够站起来， 假设啊，我们在谈这个，到底它是什么个原理，它是用到了什么原理，是真的可能吗？你把这个东西可以这个问题丢出去，请分组来去研究是不是可能性。这个是不是端午节了，那么你下明年的端午节的前一天，你就可以丢出这么一个问题出来，让他们在端午节那天去做实验。那你做什么实验呢？你说一定要把这个你实验的话一定要所有的那个条件要是相等，只有一个条件不一样才能够做试。但是实验也是试验，所以呢也可能说我要用三种蛋，一种是咸鸭蛋，还有一种是生的蛋，还有一种是熟的蛋，一种四种蛋同时来做，看看能站得起来。那么站起来是因为蛋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当然我们想应该是地心的引力跟这个磁场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先不要讲，让他们的自己去慢慢的去发现。那有的人他会去查资料，有的人呢他去做实验，有的人呢他完全凭他的凭空想象，有的人呢他没有去做，他就完全否决了。那从这里呢，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去引导他啊？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分组讨论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就能够做得很好的，但是你不给他做分组讨论的话，那你只能做一元化的教学，你只能把对的告诉大家，他没有尝试错误，他没有去思考，他自己没有学习的历程啊，他得到的都是假的，都不能够完全真实，也不会实际的去运用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当然我想你如果说好比同样的是讲的物理讲的蛋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实验再分成几种不同的试验啊，那么你再把这个不同的试验呢再来分组啊，这一组来做这样子的试验，那个最后大家综合来报告，那么再发现共同的真理啊。就是这种分组讨论有很多种，有一种是共同讨论一个问题，有的呢是分成不同的问题来讨论，有的是一个问题再把它分成细节来讨论。这个我们要谈的分组的讨论呢，我们在我的这一个系列的课程里面呢，今天我是用讲的比较多，那么我们以后就用分组的讨论。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些老师的你的后面有没有学生，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的旁边有学生在听课，或者有其他的人在听课，你一个人带动了几个人在这里听课，有没有？还是你就是你一个人？请你们每个人打一下，写，如果你是一个人就写一，如果你是有两个人写二，可以吗？啊，胡万荣老师来了，您不是有带很多学生吗？是啊，你们有六位班主任啊，很高兴的啊。那么黑林齐芳是一个，那么陶乐一中王静是三个啊，贵州的有两个，还有吗？你们这边停电，哇，暑假开始就开始有停电了啊。请问陶乐一中王静，你是在哪里？陶乐一中在哪里？你是用笔记本啊？笔记本可以吗？没有电，有电池是吧？所以还可以是吧？管理是针对老师的课程啊，所以今天没有学生，只有老师啊。宁夏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啊，陶乐一中啊，啊平罗县的，好，我大概知道了啊，很好啊，那陶乐一中我看有几位啊？ 陶乐一中有三位在这里听课是吧？啊啊啊啊！是的，我也觉得这个是我本来排课的时候，除了我的课之外，大部分都是两个人一起啊。我也是担心有的老师万一来不了，因为有一个老师说我一定尽量来，但是呢，万一停电我就没办法了啊。我说还有停电了、啊。后来他说因为夏天的关系啊，常常会停电啊。哦，我让我想到应该要先有一个紧急措施啊，所以大部分都是两个老师啊，就是说最起码他不来我可以来帮忙上课啊，所以常常我就加在，本来我是只有星期一的课啊，现在我大部分都会在啊，农村常有的事情啊。好，我想胡老师你来得很晚了 啊，我很可惜没有听到前面的啊。那么我想就说啊，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老师的这种教学方法，我们不能用垂直思考，我们要用水平思考，我们要让孩子动起来，我们要让孩子坐起来，动就是让手脚用脚啊，坐起来用手，我们要让他手脑还要并用，我们要让他左脑右脑一起来，才能有机会达到一个极致，达到一个教学的最高潮啊，让他们感觉上面今天上的课他有参与感，他有参与感。那同样的，老师也会觉得因为我用这个方法，我才来了解到我的学生的程度，我的学生某一个学生的长处在哪里，我真正的认识了他们。快乐，一个老师的快乐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讲到教学的艺术啊，在过去啊，中国大陆的老师啊，我认为比到教学的艺术，为什么？因为过去中国小学甚至于幼儿园开始，他们老师都是分科教育啊，这个语文的就是专门教语文，一个老师教两班三班的语文，教数学的就是教数学，教科学的就教科学，把它分开来了。那么因为这样呢，它有很大的好处，让每一个孩子呢，因为老师只要专心准备一样的功课，他就是备课的时候比较容易，他就能够备课的非常的丰富，那给孩子呢，他就加强他的能力，他那个学到的东西比较细密比较好。这是分科教育的好处，就是用一种垂直思考啊，这就是用一种垂直的思考去学习到。也因为这个垂直思考，因为他下的功夫下得好啊，所以呢这个他们的成绩呢也就很不错啊。可是呢，我们老师呢，如果能够带动他们用这个手脑并用啊，左右脑并用啊，这个然后能够学习到的是更让他全身的学习，整个细胞都在学习啊，那么他的记忆力啊就在细胞里吸收了啊，他记忆力就吸收了他细胞里的东西，他就终身都很难忘，终身都很难忘。所以我是非常的鼓励大家啊，不要啊这个要放掉你过去的一些方式，以为是只有直接的讲述，老师来讲述最快，那就是你的权威式的，你不要有这个权威式的，你要相信每一个孩子的潜能，靠你给他一些空间，靠你一些方式让他去发起来。那么我们现在新的教育课程，希望你不但分科之外，还要连课学习。 要是统合的学习。就好比说昨天那个老一个家长来说的话啊，我不知道在座有几位在听到。那个家长说数学课里面啊，既然举的例子是彩票啊，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什么教育啊，他们非常的反对啊。但是也有人说这就是一个现实，在现实社会里就有，我们不能完全回避，不去谈它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太小的孩子不懂什么是彩票，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可以给他知道。但是呢彩票就跟一个赌博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谈在教数学的时候呢，我们老师过去的老师呢，可能他只能讲数学，他不能讲那些为讲一些人性上的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浪费时间，你离开你的主题了，你应该专心讲数学啊。但是我们一个人师，我们给孩子的一个教育的时候呢，是在无形之中的，在随时随地的。所以我们不但要教这个数学的概念之外，我们还可以借此机会告诉他们彩票是什么。彩票给人带来快乐刺激啊，它一个盼望。但是彩票会往往会让你倾家荡产，会造成了更多的悲剧。那么我们如果能借这个彩票这个主题，我们来把它引导孩子进入一个理解，那么他就反而将来他有判断力，他会选择，他会知道啊。那么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么一个不好的这个教材啊，这个不好的例子，我们就否决了所有的教材。我同样的说了，我昨天有补充了，我认为一个很好的教材给一个不会教的老师，给一个一元化教的老师，他永远好坏是一样的。如果是一个很不好的教材给一个很会教的老师，我说了，我举例就是王祥卧冰啊，这个是一个古时候的孝顺的故事，但是你知道里面有没有毒啊？你看到白雪公主的故事，这里面有没有毒啊？它里面都有好的营养，也有毒素。那我们怎么样做老师的，要想办法要解这个毒，要解这个毒，怎么个解法呢？那就是说你一定要提出这些问题来让他去思考啊。你觉得这个人笨吗？王祥笨吗？可是他笨得孝顺哦，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今天我们能不能让他们来效法王祥呢？不行。因为什么？妈妈不允许，妈妈会气死，对不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让他能够在冰下的鱼让我们在冬天能得到呢？那有的人脑力激荡了啊，人说我不必要等到，我不喜欢妈妈吃鱼，等到有鱼的时候我就去买鱼回来放在冰箱里啊，这是现代人的想法了，对吧？那有人说那这个方法太笨了，我不能脱衣服，脱了衣服会感冒啊，那我干脆拿一个锤子去把那个冰打破啊。但是打破的话，很可能那个冰会沉下去，我们人也会危险了。那有人说，那我就拿一壶水啊，把它用热水来浇一个圆圈，然后再拿一个锤子把它敲破，那么那个鱼就会跳上来了啊。那这个里面就有他的创造思考，那老师及时的鼓励，那小朋友这种方法我多得不得了啊，我都可以解决问题。你看，你经过一个讨论，有不同的小孩会发生不同的想法，那么很多孩子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举一反三去思考很多种方法来尝试错误来解决他的问题，而不是依赖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用一种创造思考的方式鼓励孩子参与，给他们空间， 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来表现，他们就是在错误中，他们让他去慢慢的发现，从错误中慢慢发现，来成长，来学习，来修正，他们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都不会忘记。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可以回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人，都大了，我们回想我们小的时候，哪一个老师的教学让我难忘呢？你想过吗？你想过哪一个老师能让你很难忘呢？那这个老师就是一个他的方法，你就可以学习。凭良心说，有很多的老师，他的教学是因为他过去碰到的老师是这样教他，所以呢，他只懂得用这些方法来教他的学生。他如果没有碰到一个会懂得变化、有创造思考的老师，他自然不会。那同样的，他认为用这种一元化的教学呢，就比较容易掌控学生，也学生如果问问题他回答不出来怎么办，所以他只好照着课本来、这个来教，他不敢离谱，离这个课教材一步，他一定是依据照本宣科啊。这样子的学习呢，小学生呢就自然就会离谱了，就不能，就自然就有所限制，他的脑筋也被你的教学所僵化在一个点上啊。好比说我们的历史，我们教历史一个问题，好比说我们说这个曹操啊，我们谈到曹操，我们说曹操是一个奸臣啊，是一个不好的人啊。那么如果有你们想想看，你能不能站在曹操的立场？好比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曹操在有一次到一个旅店里面去，人家为了他寄宿在人家家里，人家是去杀鸡杀羊的，拿那个刀在磨刀的时候，他以为要来杀他，他就一口气把他全家人都杀死了啊。这个角度，这个故事，那么你们觉得曹操这样做是对吗？你假如是你，你会这么做吗？当然我们讲一般来讲，他是说那当然我不会这么做，我怎么忍心这么做，我不是曹操，我觉得他不是怎么怎么。那我们如果说这就是答案的话，那就是一元化的，那老学生也是受了你的一元化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你能开放，让每一个人的角度，我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啊，我站在曹操的角度来讲，他在那个危难的时候，他是逃难的时候，他的心情自然会不定，他会害怕，他生怕有人是要他就是逃出来的，生怕有人会来杀他，所以呢他情愿误杀了他，他不敢留一个活口。那么也许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他一点啊。那么有人站在一个心理角度来讲，那么我们说曹操他可能有一点神经衰弱啊，他多疑心，有一种人有一种病叫做多疑的病啊。那么什么他们有人说曹操其实他很动感情的，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曾经帮助一些人到这个被什么是那个国家离乱的时候啊，那个班超吧，班固啊，他有个妹妹叫班什么的，他那个写了他的故事啊，他就是曹操去把他在他就是嫁到那个匈奴那边去，在那边成了家了啊，所以他又想念自己的家乡啊，他写了一篇很动人的文章啊，我一下记不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怎么样文章，我知道那个文章。那么他就看到这个文章以后非常感动啊，他想办法把他弄回来了啊。那么曹操再怎么不好，他也有他的优点啊。那么这样子我们来了解一个人的时候。